刚才两首歌唱的我心里边很难受。第一首歌说是神拣选我们要走这条路，这条路主耶稣走过，十字架路并不是很平坦。我在思想我自己，我今年也是40的人了。圣经上说，人的年数一生也就70岁，强壮的也就最多80岁。我已经过了一半，想想过去的这40年，也不是一生下来就信主。真正信主开始，按照大家说吧，都是受洗的时候，是吧？我08年复活节受洗，受洗完之后，真正的明白，开始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是2010年搬到南边来到这教会。刚才诗歌所说，神拣选我们是要走一条十字架的路，这条路并不平坦。现在教会面临的一个危机就是这样。教会面临什么危机呢？现今的基督徒面临什么危机呢？神就是爱，没有错。神爱我，要让我走一个平坦的大路。这跟圣经是不符合。圣经上说要走十字架的路是一条又窄又长又崎岖的路。我看到现在普天下众教会在走以前天主教的老路。天主教之所以以前的错，现在继续错，就给现在世上的人留下这些榜样。今天要讲推拉这个教会，推拉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它是继续献祭的意思。天主教现在错的就错在这个地方。天主教现在做弥撒，大家知不知道做弥撒什么意思啊？做弥撒就是献祭，他每个崇拜日的时候他去做弥撒做献祭。圣经上怎么教导？圣经上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献祭，是不是？如果天主教继续这样下去，他一直在献祭，他证明耶稣的死没有功效。所以前一段时间不光是这个教皇了，很多的教皇，天主教皇说要天主教和基督教要合一。合什么一啊？佛教现在跟天主教就是一模一样，天主教念经，佛教也念经，天主教念玫瑰经取代圣经，还拿另外一本玫瑰经来念，佛教念他自己的佛经。天主教领圣餐以酒当葡萄汁，大家知道酒是发过酵的，是不是？圣经里面讲酵都是坏的，为啥要吃这个无酵饼，要喝葡萄汁？就因为里面没有酵。这个酵，大家你要是读马太福音第13章里面有很多的比喻，这个酵是坏的。我们做馒头是要酵，把这个馒头发起来。在人不理解圣经的时候，觉得这个教是好的。我不光在一个教会，我以前没来到使徒教会之前，我不光在一个教会听到说这个教是好的，是福音，我们需要它发起来。我到了这个教会之后，慢慢查考圣经，明白了这个教是坏的。你再去查考所有的教都是坏的。为什么要去除这个教？就是把这些不好的教训，这些异端，这些不符合圣经的教训要除掉。但是天主教现在走的就是这条路。 天主教他把地上的教皇称为神父，是吧？圣经怎么说？耶稣说你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我们只有一个父在天上，就是我们天父。天主教把地上的教皇当成他的地上耶的代表。天主教向玛利亚祷告，说什么？向玛利亚祷告，向众使徒、众圣徒祷告，说什么？我们的祷告让玛利亚和众使徒再传达给耶稣。圣经上怎么说？圣经说，在人和神之间只有一个中保，是谁啊？耶稣基督。我们向耶稣基督祷告就可以了，是不是？天主教把玛利亚凌驾于主耶稣之上。没错，上帝是让玛利亚圣灵怀孕来生了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母亲是玛利亚，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复活之后升上天之后，现在天主教还把玛利亚高过主耶稣基督来代替来主耶稣基督。现在天主教的教堂里边十字架上面还有主耶稣，主耶稣已经升天了，从十字架下来已经升天了，现在天主教的教堂里边主耶稣还在挂在十字架上。佛教大家知不知道天主教里边有佛珠的，他读心多少次念珠，佛教就从天主教来的。所以教会要悔改，基督教也要悔改，不是说我们基督教就好到哪去。现在基督教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世界的诱惑，推拉这个教会就是这样，被人引诱，被异端引诱，自己的心不坚固，被引诱去。现在我们世界上的人一样，不信主的、信主的都在面对诱惑。推拉推拉的教这个使者宽容忍让，是吧？现在这个世界也是宽容忍让。记不记得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时香港有个教会哈、不是教会，是神学院，他说要宽容忍让这些同性恋的，宽容忍让这些变性人。没错，神是爱这些人，神希望这些人都要悔改，但是神不会忍让这些罪恶继续的发生。前一段时间，阿尔伯塔省有几个议员，他有个动议，他说在学校里边，公立学校里边，要推行什么政策呢？他说，同性恋和异性恋要有一个联合 ，alliance， 联合起来，来抵抗什么呢？来抵制什么？抵制英文叫 bully， 就抵制这些小孩子被欺负。我们上学的时候，小的时候都被小孩欺负。现在呢，有些小孩他有自己的自闭，他自己心理的问题，被欺负之后他自杀，是吧？加拿大已经这几年有很多的案例出来了。但是呢，然后这个议员就说，好，他说这些同性恋，这些不被接受，被欺负，然后我们这些同性恋和异性恋要联合起来，要让省政府要立一个法案，讲起来挺好听，但是呢，背后有他的意思，背后有什么意思呢？背后的意思是接纳这些同性恋。你说神爱不爱这些同性恋的人？神爱，神爱世人，是吧？但是呢，神绝对不接受这些罪恶。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现在面对很大的挑战，面对很大的诱惑，就是这样。 我每天在公司里上班，我面对很多的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诱惑。一个不上班的人，清心在家里边，清心爱主的人，像张荣姐妹，她有福。其他人不一定都要像张荣姐妹一样，可以在家里边清心的亲近主。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这些诱惑，面对这些挑战，面对这些谎言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推阿推拉教会，神让保罗让约翰来写这封信，从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他这个教会写的信是最长的。亚细亚七个教会，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都是靠近现在的土耳其的境内。它就靠近，如果你的圣经上有图的话，它的地理位置大概是在土耳其靠近现在目前地中海和黑海的这一块儿。啊，我大概画一下。这是大陆，这是海了啊，这是地中海。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阿推拉，下来是哪？下来是萨迪哈、菲拉铁菲、老底加，大概这几个七个教会是这样连在一起的。你看啊，以弗所教会一开始，我们先看啊，一个一个看。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还有会众，他有行为，有劳碌，有忍耐，有爱心，是不是？但是他不能容忍恶人，不能容忍罪恶，而且他能分辨真假。士美拿我们跳过去了，好吧？士美拿神没有责备。别加摩开始了，有巴兰的教训，有尼格拉一党的教训，这时候教训已经开始了，在教会里边已经开始有了。到推阿推拉呢，已经开始有这个异端出来讲道了。到了第三章，撒迪教会说什么？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菲拉刀菲亚、菲拉铁菲这个教会被神称赞，是吧？虽然他有撒旦议会的人，但是被神称赞。到最后呢，老底加教会怎么说呢？不冷不热啊，老底加会到最后就不冷不热，如温水一样。他觉得他是富足，实际上他是贫穷的。你看到吗？教会的发展就是这样子。一开始以弗所教会还可以，到最后呢，老底加教会了。现在教会就是这光景。现在基督教 教会现在就是这样，不冷不热。每天去，每个星期天来教会，听多了，耳朵里边已经生茧了，听不进去了。保罗老早都讲过，所以神，你说我们该不该悔改？我不是说别的教会，使徒教会一样，有人已经耳朵已经生茧了，不愿意听了，就这样。好，我们回去，要补充一下，上次这个别加摩教会，所以出来讲道不容易，就是这样。你弹钢琴，你锻炼身体，你都要天天要练。讲道带茶经也是一样， 别加摩教会，我要补充一下，上次我们讲那个巴兰的教训，我们看了这些民数记啊、生命记啊，大家明白了吗？这巴兰错在哪个地方？圣经，我想大家肯定新约了解的比较多哈。你看巴兰在犹大书里边说，这些人是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从犹大书里边我们看到，巴兰是为了利哈，为了贪财啊，这是巴兰，这是在新约里边解释了。然后彼得后书里边又讲了，是讲巴兰，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里边讲，巴兰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又讲一遍，巴兰是贪财，是吧？但是如果我们翻回到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巴兰的这些祷告，巴兰这些所行，大家明白，看明白没有？为什么巴兰到底错在哪里？上次我提到了是吧？但是最后我们往后看，生命记第23章里边就讲得很清楚。下来张荣姐妹提醒我，打开生命记第二十三章第五节，
生命记23章第五节，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
好，我们看民数记，我看之前的时候，你看巴兰这些，觉得巴兰好像是听神的话是吧？神说你去你就去，神第一次说你不要去是吧，最后说那你就去吧，跟着他去，最后有一个路途当中有一个驴来拦阻他，是不是？看来看去看不明白，我也是，我之前把这个巴兰这个反反复复看了，看来看去看得不明白，最后仔细查考明白过来，原来你自己心里边已经定了义了之后，神拦阻你一次两次，再拦阻你的时候拦阻不了，那你就去吧，然后你自己按照你的自己的行为来得你自己的报应。所以最后生命记往后看，所以看看圣经要连续看，你今天看一章，明天看一章，你到最后连不起来。所以民书记，你看你民书记看看，把巴兰看完，你一直看，如果你有时间，你看到生命记第23章的时候，第五节的时候，神说耶和华神不肯听巴兰的祷告，把这个祝福扭转过来。因为神老早已经说过，你祝福以色列人的我祝福你，你咒诅以色列人我咒诅你。所以巴兰是为了外邦人的钱，去拿这个钱去咒诅这些以色列人，那神肯定不愿意，是吧？神老早已经说过了。所以新旧约对到一起了，所以旧约和新约都是讲的一回事情。以前我看老师只能从彼得后书里边或者犹大书里边看到巴兰的错，那到底最后巴兰错在哪里？旧约里边也讲得很清楚。好了，这是这一点啊，这一点这是我上次漏掉了。第二一点我漏掉了是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现在大家还记不记得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到底是啥？你别说话，高淼，尼格拉一党的人的教训是啥？不悔改。我们都要悔改。尼格拉一党的教训是怎么回事呢？尼格拉一党教训就跟现在天主教一样，尼格拉一党的当事人的教训就是说，你专职的神职人员，你才能出来侍奉神。我说我今天问好多问题，你沉浸这些，你别回答啊。 尼格拉伊党人教训就说是你必须是专职人员啊。大家如果要是了解这个第七世纪一直到第十世纪的这个天主教教会历史就知道，当时是黑暗时期，神职人员出来侍奉，神职人员拿工资，到最后呢，到最后把教皇抬高到一个位置，然后教皇去立这些各个国家的皇帝啊。那想当皇帝的，想当权的，那就买钱买了，给这教皇出钱了，贿赂，就是这样。那当时的人，你说没有工作啊，跟现在中国一样，孩子毕了业没工作，找关系送点钱，你给我找份工作，然后给这教皇送点钱，教会神职员送点钱，去教会里边还能拿工资。所以尼格拉一党当时的教训就是这样。但是圣经上怎么教这一点，我上次我也是漏掉了。打开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所以讲圣经，讲圣经，带查经，带主日学，不怕你漏掉。你回家再看的时候，或弟兄姐妹提醒你的时候，你下次你再讲清楚，在大家面前再讲清楚，大家就学到，你也学到，大家也学到。以弗所书四章第十一到十六节，他所赐的有使徒，就主耶稣，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教师教会里边带查经带主日学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教会里边是各尽其职来建立教会的，所以每个人都要出来服侍，同不同意？是不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建立基督的教会，我们的身体是教会。好多人刚信主没有关系，或者说没有信主的没有关系，我去教会，去教会觉得它是一个建筑，不是。圣经上里边讲得很清楚，你信了主之后，圣灵进入到你的心里边的时候，进入到你的身体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你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群人在一起组成了神的教会，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头，是吧？我们每个人是基督的什么？基督的肢体，是吧？你是胳膊，我是腿，是吧？这样一起来建立教会，这样各尽其职，你才能使你的身体成为完全。所以这是保罗的教训，这也是圣经的教训，这也是使徒教会的教训。所以使徒教会鼓励大家每个人都要出来服侍。你刚信主，你可以不出来带查经或者说是讲主日学，但你可以再做其他方面的服侍。你可以出来做饭，你可以出来弄电脑，你可以出来教会完了你可以去洗碗，你可以去收拾这些桌椅，都可以。但是呢，后面要怎么讲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得以长大成人。小孩子生下来了要长，是吧？ Samuel 你看现在已经长了，长大刚生下来还不知道，现在开始叫，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耶稣基督长大没有？耶稣基督长大，长到第三十岁的时候他出来传道，是吧？你长大成人了，第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做小孩子容易什么样？容易被人骗，是吧？ 做小孩子你就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因为你是小孩子，你没有分辨能力，你心里面没有神的话语，你当然会被你被这些欺骗。你骗小孩子肯定容易骗吗？王平，你骗你儿子你容易骗吗？你肯定容易骗是吧？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现在要长大，否则会被骗。待会儿我们回到启示录，你就会看这个自称为捏洗别这个妇人怎么样欺骗这些基督徒。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推拉推拉教会就有人随从这个异端。唯用爱心说真理啊，这诚实话，我不信任的人，我给你讲诚实话没有问题。我跟你讲的实话，我没有骗你，但是中文翻译的不是很准确，英文翻译讲更清楚，是凭着爱心来说真理。真理是把耶稣基督要告诉你的邻舍，告诉你的亲戚朋友，告诉你的家人。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保罗说长进，彼得也要说长进，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说都是一个事。所以各个使徒讲的都是一回事，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各节各按各职，按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中不是建立别人，是建立你自己。你的手指头长短各有长短，但你的手指头你缺了一个，你就不舒服。所以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要相助，就这意思。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你有的长处别人有可能没有，别人有的长处有可能你没有，那我们的教会就是互相帮助，各按其职来建立教会，就是来服侍。大家有可能要问我，那你是为什么要出来服侍？我当时到这教会不久，我听了马拉基书，牧师讲马拉基书的时候提到了一句话，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八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怎么讲？
马拉基书三章十八节，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
善人和侍奉神的是不是在一起？恶人和不侍奉神的是不是要在一起？分别出来啥意思？善人分别出来，善人在右边，恶人在左边。右边是绵羊，左边是公羊。山羊，对。为啥是山羊？山羊有两个角，经常去顶，啊，经常去顶，顶啥？顶撞神，抵挡神。绵羊很乖，顺服，乖乖的卧在牧羊人的脚前。所以当时我看到这，我听到这句话，牧师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做了个决定，我要出来侍奉神。还有一句圣经，也是促使我坚定我的信心要出来侍奉神。我想我们在座的每各位有儿女，不信神的人一切都为了儿女，那我想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是吧？你要为了你自己的儿女，基督徒更大的一个心愿是让自己的儿女也得救，是不是？我想你自己是信神的，你不愿意你自己的儿女失去这个救恩。圣经里面还讲了一句话，你若忘记我的法则，你若忘记我的律例，我必忘记你，我也忘记你儿女的，我也忘记你的儿女。我当时听到这句话之后，我给神做了个决定， 我说神啊，你不要忘记我的儿女，我是个不好的人，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魁，但是我希望我的儿女得救，我希望我的儿女在世也享福，得到福气，我希望我的儿女以后也能得到福气，得到更大的福气，就是天上的福气。所以这两句经文我听到之后，我看到之后，我下定决心，我出来做服事。不是说我有多么好啊，我看圣经，我经常看圣经，我犯的罪啊，也在犯罪。我太太跟我说，那天说我，你经常看圣经，你犯的罪比那不看圣经的人犯的还多啊，就是这样。诗篇第十七篇，打开诗篇第十七篇。不是，诗篇第，不是第十七篇，对不起啊。诗篇第四十篇第十二节。
诗篇四十篇十二节，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
你把这画下来，这些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想我每个人都一样。你如果能数得清你的头发，你就能数得清你的罪孽。大卫犯了罪之后，他说他的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们基督徒也是在这种现在这种光景里边。亲近神的时候，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边的时候，没有问题。一离开神，不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容易犯罪。大卫也一样，大卫没有说他的罪孽比他的头发少。刚才那首第三首诗歌说什么？求神给我一个谦卑的心，是吧？大卫这样谦卑，神喜悦他，是吧？神赐福给他。神说在他的后裔中有一个要永远执掌王权，耶稣是从大卫出来的，大卫的根出来的。所以我每个人都是要靠神的话语，你不是靠你的能力，不是靠你的才干，是靠你的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来之前，我的岳母说，在这教会听太深了，听不懂啊，很多都是听不懂。牧师的，不，我不说你，我不说你，听完听，快快，快快听。你先听完，听我说完，你先听我说完再发话。牧师的普通话是不好，你听完我说完，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我不是说你不好，这个教会要弟兄姐妹要赶快的要兴起来。我不是说我岳母说是他听不懂，牧师的普通话有时候是不清楚，但是这教会弟兄姐妹要赶快的兴起。现在大陆人很多，讲普通话的人很多。现在看看我们教会的光景就是这样，姐妹比弟兄多，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出来来讲道，来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不需要再去翻译。现在讲广东话的人越来越少，然后是第二代讲英文的，现在大陆的移民是越来越多。所以妈，我不是说你这个，我是说是我希望弟兄姐妹要尽快的出来。所以要看到教会要看到这个危机。我明白这些老年人啊，我明白这些老年人的，他心里边想去追求，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为你自己祷告。 我希望看到这教会有更多的弟兄能出来来讲道。这个不是说是你自己凭着你自己的血气来的，你要跟神要求，这是跟神求来的。我当时到这教会刚不久，我听到这两句话的时候，神这两句话的时候，我立定心志，我说神，我出来愿意服侍你。我希望你能纪念我的儿女，我希望你到最后不要把我分到这个恶的那边去，不要把我分到左边去。弟兄姐妹要看到，现在我们大陆的父母亲也来了很多，所以弟兄姐妹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希望有朝一日我们不再去依靠这个牧师，我们一个一个以后一个一个能出来讲道。这也是保罗在哥伦多前书第14章里边对我们这些人的希望和要求。保罗在哥罗多前书14章第31节怎么讲，他说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我不是要求弟兄姐妹出来讲英文，不是这样的，英文你在公司里边英文都讲不全的，还别说讲道了。我希望牧师也是这样期望的，讲纯正国语的出来讲道，让我们这些老年人，老年这些兄弟姐妹能听得懂，听得清楚明白。因为约翰福音最后一章，主耶稣怎么去嘱咐彼得？主耶稣怎么嘱咐彼得？他说：“教会里边有小羊，你要去喂养。这些小羊还没有到吃干粮的地步，你要去喂。”你要拿的勺子，你要拿，就像你家里边喂小孩一样，你就要喂它。还有一种呢，第二种羊，你要牧养我的羊。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到第17节，教会里边有三种羊啊，一个小羊，刚信主没多久，林里边还属于小孩子的。你要去喂它。第二种呢是牧羊，耶稣说你要牧养我的羊，就牧羊人把羊赶到草场，让羊自己去吃，牧养它。它跑远了，你抽鞭子把它引回来。这种羊已经开始成长了，懂得自己去吃了。还有一种羊呢，第三种羊在最后一句说你喂养我的羊，这种羊就属于这种，陈静说老油条，不是老油条，这种羊呢我想我们教会有老年人。张姨现在是羊，自己可以吃了。老年人信了主了没多久，年龄老了，对付自己的肉体，要克服自己的肉体啊，时常的软弱，这些羊我们要去喂养，你还要去喂它，是吧？老年人老了之后牙齿都掉了，是不是要吃这些吃不了干粮，你要给他吃一些软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里边受教，你自己要起来，要兴起，一定要兴起，帮助自己的家人，帮助自己的亲戚朋友。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可以一个一个都出来做先知讲道，最关键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去追求，你愿不愿意去羡慕，这个东西是求来的。 你要时常向神求，神就给你。好，今天我们回去回到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八节，我们言归正传。好，补充了那两点大家都明白了啊，上一次我漏掉了，大家都明白了啊。我们看第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勒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这里边强调了是神之子，那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是神主耶稣亲自说话，是透过使徒约翰来说话。使徒约翰在这里面没有讲，是我讲，是神的儿子主耶稣亲自说话。换句话说，你这个使者，你这个教会的传道人，你这个教会的牧师，你不愿意听使徒约翰写给你的信上的话，你就是不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话，你不愿意听主耶稣基督的话。这时候神主耶稣已经是神的儿子了，没错，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人的儿子。但是在这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第一章的第十四节到十五节里边也是讲到，这个主耶稣的眼目如同火焰。第十五节，主耶稣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过的光明的铜一样。所以这一句话就形容主耶稣啊，为什么主耶稣的眼目如火焰？我们上次也看到了，主耶稣是，你在这里边写下是二章第二十三节啊，二十三节的后半段，主耶稣眼目如火焰，主耶稣说什么？他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所以我们人看人的时候，我们只能看表面，我们看不到他人心里边他怎么想啊。有时候你看人，你看他的眼睛啊，我知道他心里边怎么想，但是你是猜他，你不是说是你是你能知道他的肺腑心肠。主耶稣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肺腑心肠，他的眼目如火焰，什么意思？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三节里边讲，第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里边讲，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人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之物，就是我们这些被造之物，没有一样不在他面前是赤露敞开的，在面前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就是说没有一样在他面前是隐藏的。所以万物，世界万物在主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主耶稣的眼目如火焰，他能看到你心里面能怎么想。所以我刚才说，你人看人看不到心里边，神看人能看到心里边。脚像如光明的铜，什么意思？就刚才我们刚才看到了一章第十五节里边讲，是在炉中炼过。神的话如同在火炉中炼过七次一样，神的话，神不说废话，炼过七次。光明的铜金镜像银子金子一样，把这些渣子给它剔透，已经除掉了。脚像光明的铜，没有杂质。这个脚是用来，脚是干什么用的？脚是干啥用的？脚是用来踢人的，是不是？啊？脚是用来绊倒人，脚是用来踢人。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节讲，主耶稣的脚是用来干什么？ 打开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节，翻到读一下。
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
所以主耶稣的脚是来践踏这些魔鬼的，是吧？我们的脚不要去踢人啊，我们不要去行这些事，把这些报应的事留给神，我们只要忍耐，为这些人祷告，为这些恶人祷告就行了。我们神要我们不要去杀人，不要去恨人，也不要去以恶报恶，是以善胜恶。所以你的脚千万不要去踢人。我们的脚又臭又脏，又没有像在火炉里炼净过一样，有很多的杂质。所以神审判人，他不需要法官。在地上的法官，你去法庭的时候，地上法官需要证人，需要陪审团，是吧？但是神这个天上的法官，他不需要。他的眼目如火焰，他脚如光明的铜，他要践踏这个魔鬼，他要以后要来了之后，他要践踏所有这些恶人，以前抵挡他的人。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保罗讲的、约翰讲的都是一个样。记不记得在创世纪里边第三章第十五节里边讲，主耶稣的脚被谁伤过？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脚是被伤过、钉过，是被钉过。创世纪里边老早讲了，创世纪三章第十五节里边讲。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好，魔鬼伤了主耶稣的脚跟，那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用这个脚来践踏魔鬼。所以你种什么你收什么。主耶稣在后面他们讲得很清楚，到后面我们再看。主耶稣他说什么，我要按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你杀人，主耶稣以后杀掉你。你伤主耶稣的脚跟，主耶稣以后用他的脚来践踏你。所以行善的得善报，行恶的得恶报，神是公平。神如果不公平，我们信他也枉然。神如果不公平，我们信他干什么？所以大卫在诗篇里面讲得很清楚，以后的仇敌，以后这些仇敌就成为主耶稣的什么脚凳，是吧？那我们信主信到最后，跟刚才那首诗歌一样，有的人走了一半，有的人走了90%，没走到最后。你不能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你不能和主耶稣一同把你的仇敌踏在你的脚下。到那时候，你成为主耶稣的脚凳。到那时候，你没有把信心持守到底的时候，被主耶稣践踏在脚下。所以我们自己要去思想，一旦走了这条路，你没有回头路可走。以色列人过了红海，红海为神把红海分开，你从干地过去，以色列人过去，100万人过去，埃及的追兵一来的时候，红海合上，你说以色列人还能回头吗？回不了头。所以我们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边讲说什么，我们既然靠着圣灵入了门，还要靠着肉体来成全吗？所以妈，求圣灵让你来明白圣经，这个是求来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每个人读圣经都是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话。不是说你信主了马上能明白，需要功课，需要忍耐，需要每天去看，是日积月累的过程，是每天要上台阶的。我们人有时候上台阶上到最后下一台阶然后再上，这是反反复复的过程。但是你要把你的信心要持守到底。所以保罗说，我们以后信了主的人是靠什么？凡事靠着圣灵，是吧？行事，不是靠着肉体。靠肉体，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好，我们回去。第二章第十九节。说主耶稣说什么？说主耶稣知道这个传道人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这个和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有的一拼哦，差不多。以弗所教会，你看二章第二节，他主耶稣知道以弗所这个教会这个使者这个传道人的行为、忍耐、劳碌，是不是？推亚推拉教会的这个使者也是一样，而且呢，他幕后所行的呢，比他以前的更多。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把最初的爱心丢弃了，但是呢，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呢，到最后呢，更有爱心，更加的侍奉主，有更大的信心，但是他不如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有分辨的能力。你看他没有分辨能力的时候，他做出来什么事情？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他可以分辨真的假的，而且他不能容忍恶人，但是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呢，他自己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的时候，他没有分辨的能力，他去容让的意思就是容忍。所以你容忍，你如果容忍罪恶，那神也要责备你。你看，比较以弗所教会、推阿推拉教会的这两个使者，啊，爱心、信心、忍耐，这方面都差不多。一个不能容忍罪恶，一个容忍罪恶；一个有爱心，一个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所以刚才我提到了，我们教会里边肢体各不同，你的手指也不十个手指长短也不一样。所以教会的使者、教会的牧师、教会传道人，有强的地方，有弱的地方，是吧？所以我们出来侍奉，跟牧师一起侍奉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看到传道人的软弱的地方，看到有破口的时候，你要站出来要补这破口。如果你看到像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把前面的爱心丢弃了，你要站出来，你要站出来来补这个破口。你如果觉得教会没有爱，你站出来去爱弟兄姐妹，你把这个破口补上。你如果看到这个使者去容忍罪恶在教会发生，你要站出来要讲这句话，你要像以西结这个先知一样出来来指出他的罪，他不听是他的事情，但是要帮助这传道人。这就是保罗讲的，要各尽其职，来互相帮助，彼此相爱，彼此帮补。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使者、教会的传道人各有不同。 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十九节，你看到这个传道人啊，他的行为，他的爱心，他的信心，他的勤劳，他的忍耐，而且他以后做的善事，行的善事呢，比他起初所行的更多。所以在我们看到这个传道人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反省，自己要对照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在信心、爱心、勤劳、忍耐上跟这个使者一样，是不是也要向这个使者到最后要行的要更多。到教会来，我们不要看人，这是我们在不信主之前的状况。在不信主之前，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我们去看人，我们往往一看人的时候，我们往往觉得他比我很差，我比他好得很多。现在教会里边基督徒也是面临这个问题，信主时间长了，开始去挑别人，然后不觉得自己也是个罪人，没有把刚才诗篇大卫的诗篇背下来，这些罪恶罪孽困扰我，围困我。大卫是信主的时候讲的这句话，大卫不是说不信主讲这句话。所以大卫说他说他的罪孽比他的头发还多，他没有说你的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他说我的罪孽，我的罪比我的头发还多。所以我们到教会来是学习什么？我们学到教会来是学习不要和人去比较。我们把我们和谁比较？我们把我们去和圣经来比较。否则你信神的话有什么意思？我觉得有时候我不光觉得我自己啊，我觉得基督徒也是一样，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跟法利赛人文士一模一样。法利赛人文士就是这样，律法师他知道，他明白圣经上的话，没有靠着圣灵来做出来，吃香的犯罪。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来责备他。我每当读到马太福音第23章的时候，我也在反省，那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打开马太福音第23章读一下，把这整篇都读一下。圣经是写给基督徒看，圣经是让基督徒来对照我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不是让你拿着圣经去对照别人。别人的恶，别人的罪，你要指出来，圣经上也讲，你不能去向这个，你不能去向这个推啊推拉这个教会的这个传道人去容忍这些罪恶。你要学习耶利米，你要学习以西结他的错误，你指出他的错误，你是爱他，你是救他脱离这个网罗，救他不要下到地狱里边。但是另外一方面啊，左手右手都要讲，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反省。如果你犯的错和他犯的错是一模一样，你自己没有悔改，我们自己去劝别人的时候，指出他的错的时候，没有说服力，他也不会听。你自己去容忍罪恶，你怎么能去给人讲这些东西，讲真理，你怎么能有说服力？没有说服力，别人也听不进去。马太福音第23章。
马太福音23章，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 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
所以基督徒不要做像法利赛人一样能说不能行。我们是罪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信主的道路上走的时候，我们是实时的犯罪。但是呢，法利赛人到最后他没有悔改。这个星期五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啊，都在问这个问题：为我们基督徒信的时候还在犯罪，怎么办呢？诗篇第五十一篇，大卫在诗篇第五十一篇的时候犯了罪，按照诗篇第五十一篇向神认罪悔改。那你亲近主的时候，你按照主的话语去做的时候，你就按诗篇第十八篇向神祷告，感谢主。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好，是神帮助我们自己，帮助我们做，就这样。好了，继续。
第四节，他们把男单的担子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称呼他们拉比。
好，你看这些人，这个法利赛人，这些人做的都是表面上的东西，是吧？就表面上的东西，他喜欢这些人，喜欢，这都是人的荣耀来的。我想在座的弟兄，这些男人都喜，男人我，牧师经常讲，男人一个什么？一个事业，一个自己的儿女。你说我在公司工作，不希望我的事业顺利吗？我也希望我的工作我往上走。但是男人要想清楚，你到底要的是什么？要的人的荣耀，还是要的神的荣耀？往上走，你位置越做越高，人看你觉得你了不起，但是你担的责任也重，你看你自己能不能承受得起。好，第八节，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
停在这里，看刚才我提到了哈，刚才我提到基督天主教的问题啊。好多人拿这句话来说是，哎，我不是有父亲吗？我有生身父亲。哦，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主耶稣在世生下来的时候，他也称约瑟为他的父亲，也称玛利亚为他的母亲，但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现在天主教就是这样，称神父啊，教皇。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天主教现在就是教皇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第十一节，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在公司里一样，在这边做公司里边，你做领导做头跟国内不一样。中国当官轻轻松松啊，底下人都巴结你啊。这边高表你在公司做，你知道那些你的头啊，李峰累不累？李峰比我年轻，现在两鬓都斑白了，做头。 你以为这容易啊？不容易、啊。好了，第十三节。
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
我们是要什么？我们是把人带到教会里边，带到谁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如果有人说，请你带我去教会，你赶快把他带到教会来。如果有人说，我家里有困难，我有难处，你能不能带我到你的牧师面前？你赶快把这人带到你的牧师面前去。你不要像法利赛人，不是这样子。你不要拦阻他，你不知道哪一天你就救了他了。好，第十五节。
十五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啊，什么是大呢？是金子，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呐、啊，什么是大？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
所以我们人就这样，光看到眼前的东西，物质上的东西，没有看到这看不见的神。神是灵，我们拜他要用什么？要用真理和圣灵去拜他。而这些法利赛人呢，是指的什么？指的金子、财宝、财物来起誓。耶稣说我们不可起誓，是吧？不可对着天起誓，也不可对着地起誓，不能起誓。这些人去起誓，而指着这些财宝财物去起誓。所以说第十九节说这些人眼睛是瞎的。不光你肉身的眼睛是瞎的，你灵里边的眼睛也是瞎的。当我们灵里边眼睛没归向主的时候，你前面的那个帕子还在那个地方，你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神的旨意。好，第二十节。
二十节，所以人指的坛起誓，就是指的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是哪样不行？哪样不可不行？好，继续。
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
所以彼得前书里边，他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把里边要先洗干净了，是吧？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我们要除去这我们里边心里边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所以主耶稣讲的也是一个事情，你外表光鲜，你内里边污秽，没有用。 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去勒索，去放荡，去贪财，然后他靠着他的外表啊，他将佩戴的金纹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这些都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所以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追求人的荣耀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主耶稣说，你先把里边洗干净，把外边里边洗干净了再去洗外边。第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蛇类毒蛇之种。
我们都是毒蛇之种，毒蛇的种类，你要承认这一点，一定要承认这一点。我们有时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没有问题，但一旦你软弱跌倒被邪灵充满的时候，就是毒蛇的种类。你被魔鬼撒旦引诱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就是毒蛇种类说出来的话。语言伤人，眼睛也去伤人。所以说毒蛇种类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那里，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在这世代上。所以主耶稣到最后说什么？他愿意，他像一个老母鸡一样，想把这些人聚在他的翅膀底下，但这些人不愿意。所以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我们回去要再看，看看自己是不是其中一个。耶稣说了很多，有八福，是有八个福，是不是？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里边说，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所以我刚才说，我们到教会来，不是跟人比，是跟神的话来比较。我们跟人比的时候很容易自以为意，我们就像有可能就像这个使者一样啊，我幕后的所行的善事比以前的更多啊，主最后你怎么来责备我呢？想都没有想到主会有因为这件事情来责备他，想都没有想到我们比的时候，跟人比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意的时候，主来责备我们。当我们被主称赞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把荣耀都归给主。当我们被主责备的时候，我们要想，为什么主要责备我？哪一点我们和主所教导的做的不一样？主为什么要责备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八节里边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如果我们不完全， 我们天父肯定会责备我们。凡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凡他所爱的，他必责备。箴言书第六章第二三节，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当神用这个训诲的言语来责备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来活，是让我们在他生命的道上不至于下到阴间。所以耶和华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他的诫命，他的话是我们的灯，他的法则是光，来光照我们前面的路。所以他的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是希望我们每个人要活而不是死。所以当主耶稣管教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谦卑下来，不要问为什么，要问自己，为什么我犯这样的罪，是不是因为自己软弱，还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自己的心理不坚固，是因为什么。那这时候人要问，你不是说我们主耶稣说要我们来完全像我们天父一样完全吗？我们本身都是罪人，我们本身都是不完全的人，我们怎么样才成为完全？我们还是回到那句老话，就是这样，不是靠你自己，是靠着圣灵。怎么样靠圣灵？你要天天的祈祷圣灵帮助你。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要出口，嬉笑的话也不要出口。当你发现这些，你要开始讲脏话，开始有这些犯罪的这些迹象的时候，你赶快向圣灵祷告，主啊，求你拦阻我，拦阻仆人不要犯这些罪。这是靠着圣灵。你如果靠着你自己，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可以，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可以，但是不能长久。这就为什么主耶稣在升天之前要给这些使徒讲得很明白，我去了之后圣灵要降下来，圣灵降下来是来帮助我们。主耶稣必须要升天，按着圣经的预言必须要走，但是有一个中保，有一个保惠师，圣灵要降下来，来帮助我们每一个。所以是靠着圣灵，看不懂圣经靠着圣灵，做任何事情要靠着圣灵。你心里边还是那句话了，一直要讲哈，圣言和圣灵。当圣灵帮助你的时候，当圣灵责备你的时候，你心里边没有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不会明白。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保罗说我们要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这个意思。当神圣灵通过神的话语，圣经上的话语跟你讲话的时候，再一再二三跟你讲你不明白的时候，就证明你心里边没有神的话，你没有触动，没有感触。圣灵提醒你的时候不要这样做，或圣灵鼓励你的时候继续往下做的时候，你灰心的时候继续往下做的时候，你没有被圣灵感动，就证明你心里边没有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和圣灵是帮助我们。但是呢，这个推阿推拉教会这个使者呢，不像以弗所教会这个使者，把神的话没有放在心里边。我想以西结书他没有放在心里边，耶利米书他没有放在心里边，这就是为什么他去容让这个自称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来教导 已经在教会里边已经开始传这个异端，传这个错误的教训了。这个人已经在教会里边站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没有容忍这些人站出来，而且他恨恶尼格拉一党人教训，他不允许这些人站起来来教神的仆人，教神的儿女。但是推阿推拉教会的使者反而将这个机会白白的给了这个自称为先知的这个耶洗别。所以第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不是说你自称什么人你就是什么人，不是说你自称是基督徒你就是基督徒。这个妇人，我想明显他自己也估计也没有看圣经，因为耶洗别在旧约里边是一个不好的妇人，是一个恶妇人，是吧？他既然称自己的名字叫耶洗别，我想他自己连圣经他自己都没搞明白，他自称先知。所以我们现在也很多人也自称是基督徒，你称你自己是基督徒，你就是真正基督徒吗？不一定。所以保罗反复在圣经里边讲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什么？要与所蒙召的恩什么？我们行事为人要像什么？要像光明之子。美国、加拿大这两个国家是以基督教这个信仰的根基来立的这个国家，但是你看到现在的人越来越背离神。以前神使用英国的人、使用加拿大人、使用这些美国的传道士去到中国去传教、去传福音，救了很多中国人，但是没有把这个福音、没有把这个教导交给自己的下一代。现在美国现在就是这样。温哥华现在市政府推行了一个政策，它有什么政策呢？它说是无性别厕所，公共厕所。它打出来的那个旗号，大家记不记得前一阵那个苏联搞那个冬奥会，很多那个同性恋出来反对，因为普京他反对同性恋，是吧？他不要求同性恋的这些运动员去参加运动会。现在同性恋游行打出来那个旗子，集彩旗啊，温哥华这个市政府开始打出来这个标志，他在温哥华市中心downtown要推行这个无性别厕所，公共厕所。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现在是被虐到什么程度。中国没有基督教文化，没有基督教信仰来建立这个国家。美国、加拿大，五月大家都知道五月花号，是不是？五月花号当时是英国的信主的人被逼迫自己乘到五月花号到的波士顿，到美国波士顿。这些人把基督信仰福音带到北美来，然后现在就是这样慢慢一点一点的沦落下去。所以这一再的容让到最后的收场就是这样。你说我们的儿女现在就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果再不好好教导自己的儿女，圣经是立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但是现在很多的我们的孩子面对的男和男、女和女，甚至于不喜欢自己的性别变性。而香港的神学院 既然这些神学教授出来说是要勇让要宽容，他如果不悔改他不得救，没有把这个悔改的道理讲给他，圣经整本都是悔改的道理，出路就在这个地方，悔改就有出路。你看看这些男和男女和女行可丑可耻的事情，这在罗马书里边讲得很清楚，老早已经讲过了。所以你不要说他是个他说是好多人说是同性恋是这个地方有问题，说他是精神病或者神经病，不是这样子，是罪来的。王哈利有一次在我朋友家跟一个朋友来谈到这个问题，同性恋的问题，不信主的人都是觉得一个他觉得他很宽容，宽容他。王哈利最后挑战他，那你的儿女如果是同性恋你怎么样，他不说话了。临到不临到自己的身上张口说无所谓，临到自己的身上你自己要想一想，艾滋病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的。埃德蒙顿当趟麦当劳那个麦当劳的那个酒店，那个麦当劳酒店嘛，那条路啊，都被称为同性恋之路。我没去过，我听我们公司人说过，晚上7点以后同性恋啊。所以大家要小心了。所以我们是由人是要用将我们的行为将我们的言语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按照圣经来比较，不是人去人比。那个朋友说的好啊，宽容他们，就跟那神学院教授说的，宽容他们，宽容到最后神，你看神怎么说，神说你容让这些人我要责备你。再往下看结局是什么，第21节，
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
好，先到这里。明显这个传道人这个牧师以前给这个耶洗别有过机会让他来悔改，但是他最后没有悔改，是吧，不肯悔改，给了一次机会不愿意悔改。那下面一步，那神说好，最后一次机会让你病卧在床。这里边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没有马上杀掉他，没有马上击杀他，让他病卧在床，是吧，为啥要病卧在床，给他有机会要去思想，让他病卧在床的，给他这个机会不是让他在床上去抱怨，是让他在床上要去思想，为什么这件事要临到我。打开约伯记第33章，从第14节一直读到第33节，这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神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病卧在床，让他去思想，人是这样子。
约伯记33章14节，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
你在床上病的时候，你病的时候你是怎么个想法，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你病得很厉害的躺在床上的时候，茶饭不思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你是怎么，你是想什么。但神，我今天要大家给大家分享就是这样，约伯记在这里边讲得很清楚， 我们在白天清醒的时候，神通过他的仆人给我们大家讲话的时候，神通过圣经给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不理，我们听不进去，耳朵塞住，耳朵发痒，听不进去。但神有他的办法。神让你病卧在床，让你来思想。神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拦阻这些人不陷于坑中，不死在刀下。说这就是神，就是爱，这是福音来的。如果神不给我们有出路，我们犯罪的时候，就像地上的法官，你犯罪了，好，你认你的罪，我拉你去监狱。但神什么？神说你认罪，我不算你为有罪，我给你有一个出路，你愿意悔改，你得救，这是福音，是不是？所以神的心意就是在这里边，他拦阻你不陷到自己的网络里边，不陷到坑里边，拦阻你不死在刀下，让你大病一场，是让你能明白过来，以至于你的灵魂能得救，以至于我们身体到最后能得救，这是件好事来的。所以你病的时候不要去埋怨神啊，为什么这件事，为什么我偏偏病，为什么别人不病。你病的时候，你在床上床榻的时候，你要思想，我什么地方得罪神，我什么时候亏欠神，你要再认罪。好，第十九节。
十九节，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咽气食物，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他的灵魂竟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他在人前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异，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
你这时候说我犯了罪，我颠倒是非黑白，神说什么？神就救我的灵魂，免入深坑。这时候神说你的生命必见光。所以这时候是该向神祷告的，而不是说是在困难中，在病榻上是发怨言，说神为什么降灾给我。神是降灾，神也是赐福，但神把这个自称为先知的这个耶洗别降灾给他，让他在病榻上让他去思想的时候，这个耶洗别应该用这句话来祷告，说什么？我犯了罪，我颠倒了 是非黑白，我没有将神真正的道理来教导我的仆人，我反而去引诱神的仆人去祭偶像之物，去行奸淫。我想这个妇人也是行奸淫，和这些会众跟随他的人。但是记不记得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有一个淫妇被抓住之后，主耶稣怎么来赦免他？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以后你不要再犯罪。所以这么一个淫妇，这么一个犯奸淫的人，神都赦免他。你想神他不会赦免这个耶洗别吗？如果耶洗别按照这句话祷告，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黑白，第29节。
29节，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约伯啊，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等我讲说。你若有话说，就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因我愿以你为誓， 若不然，你就听我说，不要作声，我便将智慧教训你。
所以当人在苦难当中，在病榻子上的时候，你要耳朵要打开，你的心要打开，神这时候要透过你身边的人，透过圣经，透过圣灵要向你说话。那时候人，你不要犟嘴，你心要软下来。一般情况下人得了病之后，人会谦卑下来。人如果在病痛之中，苦难的当中，你如果再不谦卑下来的话，真正是应着景象，顷刻灭亡。所以这里面我们看，你看神啊，给他了很多，神有很大的忍耐，神忍耐他啊，不要再去犯罪，再给你机会，不停的给你机会，神也是这样不停的给我们的机会。但是你说神他是永远忍耐下去吗？不是这样子。神在旧约忍耐挪亚时代的人忍耐了多少年？忍耐了120年。现在的人说神在哪里？都2000多年了，神还没有来。你不要以为神不来，神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讲得很清楚，那些好讥诮的人，就好说笑话，好笑话人、嘲讽人的人，说什么神的应许啊在哪里呢？他说神的应许在哪里？神降临，说神主耶稣说我来了，我怎么样来，我怎么样去，我还怎么样来，是吧？主耶稣说过这句话。那这些人就说，那你要来你什么时候来啊？你的应许在哪里啊？你现在不是吗？现在你这个自从我这些祖宗死了之后，我这万物和这世界万物和起初一模一样。他们是故意忘记，因为从以前，从创世纪以前到现在，都是凭神的话来立的这个天地。再往下，再看到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有一件事不要忘记，就是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你不要说神不会来，神忍耐，神是爱，神是长久忍耐，神是慈爱。为什么要我们为什么要管教，为什么要责备呢？那这个耶洗别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他是不是在积蓄神的愤怒？一点一点在积蓄神的愤怒。我想简单的例子，你在家管教你的孩子的时候，你警告你的孩子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不听，等到五遍六遍的时候，你的手打上去的时候比你第一遍警教一次两次的时候打上去的更重。很简单的道理，我人都是这样子，神更是这样子。你不信试一下。挑战我啊？不是挑战我，我算什么？挑战神。我是死狗一条，他挑战我算什么？所以我们人不要积蓄神的愤怒，神就是这样来忍耐。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还是我们人来藐视他丰盛的慈爱，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 不晓得他的恩慈，他的恩典是领我们悔改。然后呢，我们这些人呢，就一任凭我们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这里边不是说是光不信主的人啊，信主的人一样，你刚硬不悔改，你信了主受了洗，你不来教会，老是体贴肉体，不来教会查经，不来教会听道，最起码的主日听道也不来，你继续神的愤怒，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甚至说到一千次，你想神到最后来是来怎么样来震怒来惩罚我们？你想想，孩子都是这样子，你说他一次不听，说他两次不听，你第三次的时候，你的嗓门就提高了，你第四次的时候，有可能就拿东西要打了。你的神也是这样子，所以神给这个耶洗别，这个妇人自称为，给他自己名字叫起名叫耶洗别，给他这个机会。所以人，我们就是人，却反而视而不见，然后一直我们就往这个放纵情欲上的这个道上直奔啊。人就是这样子，人没有苦难不回头的。你看看我们这些来教会的人哈，来教会的人生活中生命中都有苦难，都有难处。他不信主的人他也有难处，他觉得他自己很强壮，他觉得他心理承受能力很强，他觉得啥他凡事都能靠他能扛得过去。我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遇到了很多难处，一生遇到了很多难处。文革，自己的小女儿死掉，丈夫离婚，很多的难处，心还是这么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你不撞南墙不回头。我希望我的母亲能撞到南墙头破血流的时候，她能回头，她能听到神的话。所以你人心不要硬到这种程度。我也时常为我的母亲祷告，就是这样。她一生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呢，这些难关呢都过来，她觉得她一个人能扛得住。神已经管教，神已经管教。这次管教的手很重，这一关他过去。我跟他说：“我说，妈，下一关就是你的身体，你看喽。”他觉得他现在很年轻，身体很好，到处能跑。我妈说：“你不要咒人，让他信仰自由吧。”可以，没有问题。我怎么会咒主人呢？神咒主人是吧？神是降祸赐福。神这次管教的手，连我都没想到。神存留他的命，让他还活着。所以我给我妈讲得很清楚，你再不悔改，下次就是你的身体。所以我感谢主，他这次回来，他能自己神还是开恩给他，神开恩给他申请这个老年公寓，一般人都要等到两三年的时间，神开恩给他，不到半年给他开了这个恩，就是这样。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耶洗别也一样，你看吗？他病卧在床，病卧在床的时候，如果你还在抱怨，还在埋怨，那最后就没得可救了。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旧约里边的耶洗别到底犯了什么罪啊？如果大家读旧约不清楚的时候，你看看这个耶洗别犯了什么罪。我们看这个，我不跟大家读了很多，我们大家看大概一些关键字，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回家你自己去看。几点了？四点十分了。你今天讲的有点长。大概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啊，列王记上第十六章，我们看这个耶洗别到底是怎么回事。列王记上第十六章第三十一节，这个耶洗别是个外邦女子，是吧？当时的以色列王亚哈是娶了这个外邦女子，犯罪，对不对？神说什么？我们要不能娶外邦女子，我们要娶这个以色列女子来为妻，是吧？你看亚哈王的收场就是因为娶了这个耶洗别，啊，耶洗别第三十一节，娶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座的小弟兄姐妹们，还有未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小心了。你娶一个不信主的丈夫，你嫁给不信主丈夫，你娶一个不信主的太太，有可能收场就是这样子。你不要跟我学啊，神是怜悯我，神怜悯我娶了当时我太太不信主啊，我太太当时不信主的，我结婚之前我给她说，我说你跟我结了婚你要信耶稣的，她那会儿是耶稣谁她都不知道。当时我们教会的牧师和师母都是来劝我，你最好搞清楚，你自己清楚你自己在做什么。神是怜悯我，牧师说我胆子很大，牧师说韩立胆子更大。好，耶洗别，再看到第十八章第四节，耶洗别干了什么事？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四节，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是吧？流人的血，杀人，是不是？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是不是？这是一个罪。到最后呢，第十九章，耶洗别又要去杀以利亚。第二十一章，耶洗别又干什么了？第二十一章，亚哈王当时喜欢这个拿伯的一个葡萄园，他想去买这个葡萄园，是吧？但是呢，这个拿伯不给他这葡萄园，他回来给这个耶洗别，给他的妻子怎么讲？就他妻子说什么？这个妻子最后怎么样？耶洗别怎么样？陷害这个葡萄园主，强夺，是吧？列王记上第二十一章，你回去自己看啊。我今天不给你读，这时间有限，你回去自己看，给你们大家自己有个时间，有个机会来读圣经啊。耶洗别来强夺，所以箴言第六章第十六到十九节怎么讲？箴言书第六章，翻到你读下来了。
箴言书六章十九节，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箴言书六章
十六到十九节。
十六到十九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
你觉得耶洗别高傲不高傲？骄傲不骄傲？他是王后啊，高傲的眼。撒谎的蛇，是吧？
流无辜人血的手。
他杀了这些众先知，他还要去杀以利亚。
图谋恶计的心。
图谋恶计去夺人家的财产， 是吧？诸多项财产，
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及以并弟兄中分不善纷争的人。
他有没有吐谎言做假见证？他说那个拿伯去亵渎神，拿伯亵渎神了吗？所以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啊。所以耶洗别犯了这些，这都是大罪来的，这都是神不喜悦的。所以亚哈最后，亚哈王的收场是什么？亚哈王，我们再回到列王记上第十八章，以利亚是不是降？以利亚是祷告神，是不是有旱灾下来？三年不下雨，是不是？六个月，三年六个月不下雨。然后亚哈王见了以利亚，说什么？第十八章第十七节，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十七节，说什么？说使以色列降灾的是你吗？第十八节说，以利亚说什么？
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
巴利就是偶像。现在基督徒，世界上的基督徒面临的危机什么？我没有去拜日月星辰，我没有给我自己造个偶像去拜，但你拜的是这个世界，心跟你的跟世界跑了。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的，诗篇里边讲，或者说送礼物给别神的，他的愁苦必增加。啊，有的人很会强词夺理的，我家里边没有偶像啊，我家里边没有造的偶像，我没有去被跪拜这日月星辰，你怎么说是我去拜偶像呢？但偶像，你问问你自己心中你的偶像什么？你的偶像有可能是你的名利，你的偶像有可能是你自己，你的偶像有可能是你的儿女，你的偶像有可能是你的金钱，甚至你的偶像有可能是你健康的身体。我一辈子不生病多好啊，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一辈子不生病啊。就是现在基督徒面对的危机就是这样子。保罗当时得了这么大的启示之后，神让他眼睛，他有眼疾，他看不见东西，看不清东西，他三次祷告神说把这个刺给他除掉，神说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是，我跟你说，人一旦凡事顺利，我跟你说，凡事顺利，移民加拿大第二天就找到工作啊，至少年薪十几万，三千尺的房子，豪车一开，哈利路亚，感谢主。你觉得这种人他能来教会吗？你觉得这种人他能来教会吗？来教会的人，现在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现在基督徒就是一个比一个在公司里边，工程公司里边，一个一个工资比一个赚的高，尤其卡尔加里，夫妇俩两个人加下来估计二三十万都有。卡尔加里轻轻松松，像你做的我这种年龄，十几年的这种，还不算高级工程师，中级到高级这一段十几万是轻轻松松。卡尔加里，你看那报纸上，阿尔伯塔的石油工人平均年薪13万，我知道一个夫妇俩两口子都是电工。一年年薪两个人加下来30万，张坤，你是为义受苦，不要看着你的工资降了一半，三分之二没了， 是啊，像教会里边就这样的，十一奉献不做，房子越换越大，哈利路亚，感谢主，神赐福给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你说，你说亚哈娶了这么一个妻子去拜偶像，你说他惨不惨？但最后亚哈到最后怎么样呢？亚哈最后他还悔改了，他最后还悔改了。到了二十一章的时候，列王记上二十一章的时候，这个以利亚去见他，以利亚说什么？把这些话，这些凶人觉得很凶的话的告诉他。你看啊，第二十一章，当这个耶洗别把这个拿伯给害死了，葡萄园园主害死之后，以利亚去见他，耶和华神去差遣以利亚去见这个亚哈。第十七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他说，神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神说了，第二十节，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把自己卖给谁？卖给巴利，是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边，使以色列人什么？去拜偶像。论到耶洗别，看到耶洗别的收场啊，耶华也说，狗在耶斯利的外锅必舔耶洗别的肉。第二十五节，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教会的弟兄，你的脚跟要站稳了，不一定这不信主的这些妻子丈夫来耸动你，信主的妻子丈夫软弱的时候说句话也会耸动你。然后亚哈，你看亚哈第二十七节听见这话就什么？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第二十八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于他的家。亚哈到最后一刻悔改了，但是他中间受了很多的亏损，他的儿子他的后裔去承担他自己降的祸，他自己所做的恶事，没有把神的话教导给自己的儿女，没有把神的话教导给自己的儿女的儿女，以至于自己的儿女受亏损，自己的后裔受亏损。亚哈还算好，自己得救了，但耶洗别呢？耶洗别最后在列王记下第九章的时候，神使用耶户这个人是吧，到第九章第三十节一直到三十七节，那耶户到了耶利斯，耶洗别听见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看。你觉得这个耶洗别很奇怪啊，他觉得他没觉得这个祸患临到他的丈夫死了之后，他还要 要干什么，擦粉梳头，好像要来去引诱这个耶户。但是耶户怎么说？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说：“杀主人的心力啊，平安吗？”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说：“谁顺从我？”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往外看他。耶户说：“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他践踏了。就应验了神的话语。所以耶洗别的收场也是可悲的。所以和巴兰的收场是一样的。巴兰最后觉得贪财，他去咒诅以色列人，神把咒诅转为祝福的话，巴兰最后做什么？巴兰知道一旦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神肯定会管教。结果呢，巴兰就干了这跟耶洗别干了一模一样的事情，去拜偶像，引诱他拜偶像。明显这个妇人没有读旧约圣经，否则他为什么给他自己取个名字叫耶洗别？耶洗别在旧约里边是个恶人，是个犯罪的人，是个该死的人。明显这个自称为先知，他称他为自己是先知，明显他自己没有看圣经。所以异端是怎么出来的？我告诉大家，异端是怎么出来的。异端是这样，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一个教会的牧师，他不愿意传神的道，他愿意传自己的道的时候，体贴肉体传自己道的时候，他回来他看圣经，他发现和自己所传的不符，已经讲了不能再收回了，好，就拿圣经来解释他自己的话，而且是断章取义的解释自己的话，来断章取义，来给自己来找证据，断章取义来掩盖自己的错误。慢慢慢慢慢慢，异端就这样出来了。所以耶洗别就是这样，但神还要给他机会要悔改。他引诱神的仆人，这里边我再提一点，引诱人的人固然要受罚受责罚，被引诱的人会不会受责罚？为什么被引诱的人会不会也要受责罚？为什么被引诱的人受责罚？我刚才提到了以弗所说的教会这个使者，他怎么样？他能分辨真假，是不是？他心里边有分辨真假的能力，是不是？他心里边有神的话语，是不是？那这些被引诱的人心里边怎么样？没有神的话语，或者说神的话语少，是不是？所以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里边讲什么？这些人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证明这些被引诱的人是心怎么样？心不坚固，没有求神天天来带领他，没有求神给我信心，没有求圣灵来帮助他，所以你心不坚固，你就容易被引诱。所以被引诱的人会不会被管教？这些人被引诱，自己心不坚固。这些人被引诱，是因为什么？刚才第一一开始讲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到第一到五节里边讲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到五节，这些人怎么样？把它读一下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到五节。
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五节， 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
所以，一个你自己心没坚固，好吧？几种情况：一个自己心不坚固，因为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里边，根基不牢，水一冲，风一吹，水一撞，你就倒塌了，根基不深。二一种呢，听神的话听的时间太长了，就是说我们这些所谓的老基督徒，每年52周，有50周都能来教会的老基督徒，信主几十年了，听这悔改的道已经听烦了，怎么天天讲这悔改的道，已经厌烦这纯正道理了，耳朵已经塞住了，已经发痒了，这些人最容易被引诱。他觉得我已经搞定了，不用再听了，这些人就最容易被引诱。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这些人被这个妇人引诱的时候，神还要责备。神说什么？神在22节说，你们这些与他行奸淫的人，行淫的人，这个行淫有两个意思，一种真正和他行淫，二一个圣经里面讲行淫什么意思，是拜偶像。因为圣经里面把我们比作耶稣基督的什么心腹，是不是？你是别人的妻子，你难道和别的男人去行这些可耻的事吗？不可以的。所以圣经里面讲，你拜偶像相当于你是人家妻子或者丈夫，你去在外面跟别人来去行淫，这个意思。好，这些人怎么样呢？要让他受大患难，没有死掉，还是留给机会。刚才我讲了，还是留给机会，让他受患难，让他思想。受患难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患难要临到我的身上？第23节，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不是哦，我又要杀死他的儿女。原文讲儿女。这时候人要问了，哇，神你不是怜悯的吗？你不是有丰盛的慈爱吗？你为什么要杀掉他的儿女呢？但是你看看这个耶洗别所做的什么，他引诱神的儿女去犯罪，犯奸淫是犯大罪，拜偶像是犯的是大罪。你觉得神的儿女被引诱陷到死路里边，死掉的时候，神会对待他怎么样对待他？你害死我的儿女，神的儿女，神说我杀掉你的儿女，公平不公平？你觉得大家觉得公平不公平？你害死神的儿女，你自己的儿女，如果神不救他，这些儿女不拦阻他，这些儿女到最后一样能死掉。所以当耶洗别的儿女被杀之后，他自己要想，为什么会这样子？你的收场就是这样，你种的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而且要叫众教会知道，不是光只推啊推拉的教会，是众教会，所以普天下的教会都要知道这个妇人的行为，但神是在他的身上行的怎么样一个工作，要让他回心转意。所以人有时候觉得你自己病肯定还能受得了，自己的儿女有难处的时候，自己的儿女大祸临头的时候，人心会改变，会软下来， 所以神说他是那查看肺腑心肠的人，眼目如火焰，知道我们心里所想的，要照着我们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信心，光有信心，光听到不行道，没有行为是没有用的，是不是？并不是靠着行为得救，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人能靠着行为得救，但是受了神的恩典，你受洗归到主的名下，主救你，这时候我们灵魂得救，还没有等待身体得赎的时候，你用行为来表明你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你吃饭的时候是不是祷告？我现在问在公司这些员工哦，我没有问这些上班的人。你公司，你出去吃饭的时候，我不是说是你这些像法利赛人行这些说在人前的东西。你出去和人吃饭祷告，吃饭的时候你祷告不祷告？你在人面前，如果不愿意承认主耶稣的名的话，主耶稣说什么？以后将来，他在天使面前也不承认我们的名。好，刚才我说了，那不可不行的是什么？十一奉献。你作为一个新基督徒，最基本的十一奉献，你做到没做到？所以这都是在挑战我们，问我们到底是我们到底是不是行为能称得上是一个基督徒。大家千万要把这个概念要搞清楚，不是靠我们行善做功德上天堂，是神的恩典。但神给我们恩典之后，领我们回头之后，我们要用我们的行为来表明我们是真正的信耶稣。你在人前人后都是这样，有没有为自己的家人祷告？有没有去努力的去亲近神，去读神的话语？第二十四节，至于你们推压推拉的其余人，其余人什么人呢？是不跟从这个耶洗别的，不跟从这个假先知的。所以教会里边你看到吗？教会里边有好几种人，推压里边有两种人，一个是跟传道人，二一个人是跟假的传道人。一个大的教会如果传道人很多的话，就分几派。为什么？我喜欢跟这个传道人，我喜欢跟这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不讲悔改赦罪的道，不讲责备的话，我肯定跟他。也许别体贴肉体，肯定跟的人多，你想想吗？你估计一下，如果一个教会真真正正的把这个悔改赦罪道讲清楚，把神责备的话讲清楚，你想人愿意听是不愿意听？你在责备你儿女的时候，你儿女愿不愿意听你的话？都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边你看，他这些人不愿意去跟从这些假先知的教训，不晓得那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什么是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20-21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20节，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的真道。用句简单的话来说，大陆话来说就是玩炫，似是而非。佛教就是似是而非，搞得看也看不明白，听不明白，啊， 这就是撒旦深奥的道理。信主的人啊，我遇到过两个人，初信主，信主时间不长，根基不深，去专门去看那些撒旦深奥道理的人，有两个人，基督徒，受洗时间不长，去拿来佛经看，拿可兰经看啊，可兰经看，我遇到过这两个人。有一个现在教会一点是不来了，二一个被神管教失去工作，到现在找到工作没有不知道。我亲眼看到我公司同事中国人，他坐的那个地方，他打下来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个什么爱是恒久忍耐，打了一堆经文过来，他的书桌上放了一本可兰经。王玉恒这个弟兄劝这个弟兄不要再做这件事情，这个弟兄不听，前一阵裁员的时候裁掉了，只公司当时裁员只裁了4个人，他是其中一个。所以弟兄劝他，王玉恒这弟兄劝他不要做这件事情。10年刚刚受洗信主，还不明白这些圣经的道理呢，去看这些东西。所以神让我们明白什么？神让我们信主是要明白什么？是要明白神的道理，是在哥罗西书2章1-2节里边讲，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你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分分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是要知道神的奥秘，是知道认识基督，而不是去晓得那些撒旦深奥道理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小心了，这些东西一不小心就入了你的心，就把你给掳走了。你说你信了主，66卷书都看不过来，你去看那些东西干嘛？你是去做研究还是干什么？你难道你有这个能力，你去比较？你去比较比较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的区别？这两个人，这是我生命中亲历经历的。一个是到图书馆去借佛教的书来看。弟兄姐妹们，花时间在这个圣经上，要认识神，真知道神的奥秘，真知道神是神的儿子基督的奥秘，不是去认识那些去好奇或者什么，让你去干什么，去读那些撒旦的深奥道理的。一不小心你就被我们就被就就被骗了，就被引诱了。所以神说，愿意认识我的，不愿意去随从魔鬼撒旦的，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我来。已经有的是什么？已经有的就是前面第18、19节里边讲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这些有的要持守。为什么要持守？为什么要持守？啊？高淼，为什么持守？为什么要持守？ 然后呢？结果呢？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到十四节里边讲，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从保罗那听到这些真理，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牢牢地守着。看到吗？到处在讲靠着圣灵，靠着圣灵要守着，守到最后，就像刚才高淼说的，要得救。只等到我再来，耶稣基督也说过的话，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什么？必然得救。所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得胜呢，就是说已经克服这些东西了，已经胜过这些引诱和试探了。这个妇人，这个假的先知来引诱你，你没有被引诱的道，就是得胜了。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他权柄制服列国，是不是就是启示录的第五章第十节第二十章第六节里边讲的，要和基督一同作王，在地上执掌王权，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要和神要一同来作王？第二十七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做王了嘛，将他们如同瓦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这个摇户的瓦器，这是卑贱的器皿，我们是尊贵的器皿，我们身体是神的殿，不要退后入沉沦，变成这个卑贱的器皿，到最后会被打碎。所以这里边讲，我们以后要是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在地上辖管他们，这辖管这些列国，是在地上千禧年的时候。第二十八节，我又把诚心赐给他，这是讲新天新地的时候。诚心是谁？主耶稣，是不是？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的第十六节说什么？主耶稣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是把耶稣基督赐给他。这里边有几个意思啊，把亮光赐给我们，让我们能明白圣经，这是一个意思。二一个，管理星球，把晨星赐给我们，管理以后的新天新地，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是接受这个产业。所以第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是讲的在千禧年的时候，还在这个地上的时候；第二十八节是讲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和一同主作王一千年，和主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是这个意思。第二十九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明显老约翰写这封信是圣灵的感动，圣灵帮助他写的。所以圣经是说什么？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让我们基督徒来对照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对照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有偏离主的教训，偏离主的话语，那主就管教，使我们回到正路上来，是让我们学义，让我们去行善。好，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你教导我们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我们只有一个父在天上，就是我们的父神。主要我谢谢你将圣灵赐下，也感动这个老约翰， 在2000多年前写下这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来学习这个推勒教会的这个使者，有行为，有爱心，有信心，有勤劳，有忍耐。更好的是呢，我们在幕后以后所行的善事比以前所行的更多，就是让我们在知识和恩典上长进，就是让我们在八方面长进。我们有了信心，有了德行，有了行为，还有知识，还有敬虔，还有忍耐，还有爱教会弟兄姐妹，然后爱众人。主，我们不是说是信了主马上就能做到，我们是靠，我们既然靠了圣灵来入门，我们就不靠这个肉身来行事，我们靠是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为着我的岳母我的岳父祈求，他们说圣经甚难看不懂，但是主让他们明白，来祈求，向圣灵祈求，来向主耶稣祈求，不是人能帮到，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才能，我们也不是靠着我们的势力，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我们才能做成每一件事情。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这些话写下来是让我们对照我们自己，让我们在教会里边也体贴那些软弱的肢体，当看到他被魔鬼撒旦去引诱的时候，主让我们马上站起来帮助他，用神的话语来帮助他，用神的话语来安慰他，用神的话语来鼓励他。主啊，我每一个都需要来信心坚固。主，你说过信心是你给的，我们也要去切慕追求爱，更要羡慕去做先知讲道，因为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出来做先知讲道，教众人学道理。但最主要的就是你给我们的福气，是让我们这些能出来带查经能服侍你的讲道的，自己先得到教育，自己先得到教训，以至于自己能生命改变，回转过来，来帮助救到自己，能救别人。主啊，我们每个人在家里边，在工作，在学习，有很多的难处，求主帮助。主啊，这个耶洗别，你是也这样爱他。这个自称为先知的这个妇人，他是怎样去引诱你的孩子，你的儿女去犯罪的时候，主你照样爱他。你让他有困难得病，卧病在床，目的是为了救他。那些被引诱的人，信心软弱的人，你让他们受患难也是为了救他。主，凡你所爱的你必管教。主啊，你愿意救我们每一个人能脱离这个7年大灾难，脱离这个大患难。主啊，但是你也要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个人。我们作恶的复活定罪，我们行善的复活得生。主，你说过你再来的时候，你要将行善的行恶的侍奉你的和不侍奉你的分别开来。主，你说过如果我们忘记你的话语，你会忘记我们，你会忘记我们的儿女。主，我们不愿意这样子，我们愿意你把我们归到右边，就像那绵羊一样。我们深愿我们是行善的，我们深愿是归到那个服侍你的这一列，我们深愿你纪念我们的儿女，纪念我们儿女的儿女。主啊，我们的罪孽真是追上我们，像大卫一样，我们的罪孽困扰我们，围困我们，我们的罪孽比我们头发还多。主啊，真是求你可怜我们每一个，让我们在主你里边真知道你，知道你的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而不去晓得，不去去理会那些撒旦深奥之理。主啊，帮助我们把我们所已经有的，就是爱心、信心，我们在 使徒教会在你面前的侍奉，这些劳苦忍耐都持守到底，等到你再来。主啊，你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主，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兴起，就看到我们的父母一个一个的移民到加拿大来，移民到埃德蒙顿这个城市。主，我们需要更多的讲普通话的弟兄姐妹出来，来把你的话语来讲解的清楚，按照正确的意思来分解你的话语，让他们一个一个都得救。主，看到我看到教会的荒凉，主，看到教会弟兄姐妹面对世界的危机，面对世界的引诱，面对世界的诱惑，面对世界的挑战。主啊，我们没有，我们算什么？我们真是罪魁中的罪魁，我们没有办法。主，你亲自来引导我们，用你的爱来引导我们。主，你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你训诲我们，你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偏离就正道，向左向右的时候，你的圣灵亲自提醒我们，将我们心里所背诵你的话语提示我们，这是正路，我们要行在其间。主啊，我就再次为着使徒教会来献上感谢祷告。主，这教会现在人很少，但是我们人不要看人，人多不一定能得救。只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教会，能听到神你的话语，能生命能改变，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使徒教会的人都能得救，不要落在这个大患难里边，不要被引诱。主，我感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从我们的牧师，远在纽约的牧师，到我们的小 baby， 到我们的小孩子，求你拦阻我们，不要免犯大罪，拦阻我们的脚，不要落到这个网络里边。主，让我们心坚固。主，我们的心若不坚固的时候，我们前面的网络会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会临到我们。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教会里来彼此帮助，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洗脚。若有人软弱，若有人服侍累的时候，让我们来站出来帮助他。若这个教会没有爱，让我们能站起来来补这个破口。让每个人来到这个教会的人看到主你的爱，看到主你的作为，看到主你的大能。主，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